我们今天的读经是从罗马书第八章十八到二十七节。
今日嘅读经系罗马书嘅八章啊十八到廿七节。
请大家起立。
请大家起立。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自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那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是神的话。
这个是神的话。
大家清楚。
大家清楚。
将时间交给人。
下面的时间交给袁浩。
很高兴再一次见到大家。
好高兴再一次见到大家。
这是从三月份到现在我第一次。不需要再对着空椅子讲话了。
三月份以来的话，第一次不需要对着一堆空椅讲话。
今天呢是九九重阳节。
今日是这个九九重阳节。
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敬老日。
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敬老日。
在这里呢，我祝年长的弟兄姊妹。
在这里我祝年长的弟兄姊妹。
还有我们弟兄姊妹的年长的家人。
还有我们弟兄姊妹年长的家人，
有一个愉快的节日，
有一个愉快的节日。
时间已经到了2020年的末段，
时间已经到了2020年底。
对很多人来说，
对很多人讲，
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
特别是我们身在美国的人，
特别是我们身在美国的人，
更是深有感触，
更是深有感触。
在环境上，
在这个环境上，
新冠疫情的肆虐，
新冠疫情的这个泛滥，
我们看到伤害最大的，
我们看到这些伤害最大的，
不是生活贫困的非洲，
不是这些生活贫困的非洲，
也不是人口密集的亚洲，
不是人口密集的亚洲，
而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欧洲和美洲，
而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欧洲和美洲。
在患病人数和死亡人数上高居榜首的，
在这个患病人数和死亡人数的话都是高居榜首，
不是某一个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
不是这个某一个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
它竟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竟然是世界上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
医疗科技最先进的美国，
医疗科技最先进的美国。
我们看到在经济上，
我们还看到这个经济上，
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依存度最高的两大经济体，
在这个世界上这个 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中国和美国，
中国和美国
竟然打起了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的贸易战，
居然打起了史无前例最大规模的这个贸易战，
并且愈演愈烈，
而且是越打越犀利，
甚至扬言要全面的脱钩，
甚至是扬言要彻底的脱钩。
在政治上，
在这个政治上，
我们看到国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
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
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越来越弱，
国际组织的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小。
与此同时呢，
与此同时，
美国却持续的退出了一些重要的多边协议和世界组织，
美国是持续地退出一些很重要的多边协议和组织，
美国国内的政治更是扑朔迷离，
这个美国的政治的话更加是让人看不清，
总统大选的状况，
总统大选的状况
和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都非常的令人担忧，
同埋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好令人担忧。
另外，加州的大火，
另外加州的大火，
以及种族问题的全国性爆发，
以及种族性问题的全国性的爆发，
这一切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焦虑和无奈。
一切都让我哋觉得好焦虑同埋无奈。
中国在五代十国的时候，
中国喺呢个五代十国嘅时候，
南唐的君王李煜，
南唐嘅君王李煜，
他在失去江山社稷之后，写下了心中最大的一个哀怨。
佢喺失去呢个江山社稷之后嘅话，喺呢个诗句中写下咗佢心中嘅哀怨，
成为千古的绝唱，
成为千古绝唱。
他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所幸的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
幸嘅系我哋呢啲属神嘅人，
在叹息之中仍然有盼望。
喺呢个叹息之中仍然有盼望。
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正在掌管着这个世界。
我哋相信我哋嘅神掌管住呢个世界。
我们盼望这个曾经被神祝福满满的国家，
我们盼望这个曾经被神祝福满满的国家，
将来终有一天真正谦卑在神的面前，
将来终有一日我是真正谦卑在神的面前，
顺服在神的面前，
顺服在神的面前，
在主的恩典当中再一次被神兴起，
在主的恩典当中再一次被神兴起，
成为基督福音的灯台，
成为基督福音的灯台。
在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
在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
使徒保罗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遥远的将来，
使徒保罗将我们带到一个更加遥远的将来，
那是基督徒最美好最荣耀的盼望，
这个是基督徒最美好最荣耀的盼望，
就是神的儿女最终得荣耀的盼望，
就是神的儿女最终得荣耀的盼望。
在保罗这段有关荣耀盼望的经文当中，
在保罗这一段荣耀盼望的经文当中，
有一个词出现很多次，
有一个词出现了很多次，
它成为我们无法忽视的一个关键词，
这个成为我们无法忽视的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叹息，
这个就是叹息。
它一共出现三次，
一共出现了三次，
它涉及到三个层面，
结合到这个三个层面，
受造之物的叹息，
受造之物的叹息，
得救者的叹息，
得救者的叹息，
和圣灵的叹息，
同埋圣灵的叹息。
这三种叹息其实都和我们最终的盼望有关，
这三种叹息其实都同我们最终的那个盼望有关。
保罗就是透过这三种不同的叹息来铺陈基督徒在将来荣耀的盼望，
保罗就是通过这三种不同的叹息来铺陈基督徒在将来的这个盼望，
这实在是非常奇妙的连接，
这个实在是很奇妙。
我们现在就来一起的分享，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分享
保罗提到的第一个叹息，
保罗提到的这个第一个叹息
是受造之物的叹息，
是这个受造之物的叹息。
受造之物之所以叹息，
受造之物之所以叹息，
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状态，
是因为他所处的状态。
经文告诉我们，
救恩告诉我们知，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众子的显现，
受造之物切望盼望这个神的这个众子、
神众子的显现，
神众子的那个显现，
他们浮在虚空之下，
他们不在虚空之下，
这不是自己愿意的，
这个不是他们愿意，
乃是神叫他们如此，
是神要他们如此。
他们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
他们指望是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是得享这个神自由儿女的这个荣耀。
他们一同叹息劳苦直到今日，
他们一同叹息劳苦直到今日。
保罗这里边说的一切受造之物，
保罗讲到一切的受造之物，
看起来并不包括人类和灵界的受造，
但是不包括这个人类和这个灵界的这个受造，
而是指自然界里边其他被创造的实体，
是指自然界里边所一切受造的事情。
他用了拟人的方法来表达受造之物的无奈。
他用拟人的方法来表达这个受造之物的这个无奈。
好像人一样。
好像人一样。
老牛在叹息。
成日喺度叹息，
飞鸟在叹息，
飞鸟喺度叹息，
蚂蚁在叹息，
蚂蚁喺度叹息，
树在叹息，
树喺度叹息，
山在叹息，
山在叹息，
江河湖海都在叹息，
江河湖海都在叹息。
他们为什么叹息？
佢哋点解要叹息？
因为他们被咒诅。
因为佢哋被咒诅。
他们为什么被咒诅？
佢点解会被咒诅？
是因为人犯了罪。
因为人犯了罪。
听起来不那么公平
啊！听起声好唔公平。
犯罪的是人，
犯罪嘅人。
那些没有犯罪的受造，为什么要被咒诅？
呢啲冇犯罪嘅呢个受造物嘅话，点解会被咒诅？
并且在无奈之中叹息，
并且系喺呢个无奈当中去叹息。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讲俾我哋知，
因为人的犯罪，
因为人嘅犯罪，
他破坏了神最初创造世界的美意。
他破坏了神最初创造世界的美意，
他也污秽了神所创造的世界，
他也污秽了神所创造的世界。
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神对人和世界的审判和咒诅。
我们看创世纪里面第三章神对人的背叛的这个对世界的这个审判。
又对女人说，
又对女人说，
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按这段不翻了。
神起初创造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神起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
就是要人代表他在世界上管理他的创造。
就是要人代表他在这个世界上来管理他的创造，
并且在世上彰显他的荣耀，
并且在这个世界上彰显他的荣耀。
神把一切的受造交在了人的手里，
神将一切的受造交在人的手里，
并且使他们服在人的权柄之下，
并且他们是服在人的权柄之下。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事实，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一个事实，
受托于管理受造之物的人类犯了罪，多么的可悲。
受托于管理神来管理这个受造之物的人犯罪是几可悲，
他使得整个受造的世界陷于神的咒诅当中，
他使神所做的这个世界陷于这个咒诅之中，
浮在虚空之下，
浮在虚空之下，
受造之物不再是完美的，
受造之物不再是完美，
甚至失去了它原本存在的意义，
甚至是失去了它原来存在的意义。
与此同时，犯罪的人类不仅不能自己彰显神的荣耀，
犯罪的人类不仅是不可以去彰显神的荣耀，
甚至无法借着人所管理的世界来荣耀神，
甚至不可以藉着人所管理的世界来荣耀神。
罪人没有办法按照神的旨意来管理受造之物，
罪人没有办法按照神的旨意来管理受造之物，
这使得整个的世界就失去了和谐，
这个事实整个世界是失去了和谐，
自然灾害频繁，
自然灾害频繁，
人类之间互相的残杀，
人类之间互相的残杀，
动物之间弱肉强食，
动物之间的话是弱肉强食。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一切受造之物必然是一同叹息劳苦，
一切的受造之物的话必然是一同叹息劳苦。
劳苦原文的意思是生产之痛，
劳苦原文的意思是生产之痛，
就是像妇人在分娩的时候那种一阵一阵的剧痛，
就好像那个妇人在生 BB 的时候那种剧痛。
最后许让我们联想到那些洪水、台风、地震、瘟疫 战争这些个事情给我们带来的一阵一阵的伤害。
仲使我哋联想到呢个洪水、地震、战争等等嘅天灾人祸带来对我哋带来嘅呢个伤害。
所幸的是，
所幸嘅是，
罗马书的这段经文同样告诉我们，
罗马书嘅呢段经文同样讲俾我哋知，
受造之物并非没有盼望，
受造之物并非没有盼望，
他们切望等候神众子的显现，
他们切望盼一个显现，
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
指望脱离呢个败坏嘅辖制，
得享神女儿女自由的荣耀，
得享神儿女自由嘅荣耀。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呢个咩意思？
受造之物所切盼的是恢复到神最初创造时的那个美好。
受造之物所切盼嘅系回归到神当时做呢个一切嘅呢个时候嘅呢个美好。
但是这个盼望其实并不取决于他们自己。
但呢个盼望系唔取决于他们自己，
而取决于神对人类的拯救。
而取决于神对人类嘅拯救。
神众子显现的时候，
神众子显现的时候，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蒙恩得救的人在末后真正得荣耀的时刻，
就是人在末后得救的人在这个神里面的这个荣耀的时候，
就是新天新地降临的那个时候，
就是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
那时候在基督里得救的神的子民，
到那时候在基督里面得救的神的子民，
会在完全的自由当中得到荣耀，
是可以在完全的自由当中得到荣耀。
就像主耶稣所说的，
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
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中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到那个时候，我们看大家都是一个一个太阳。
到时候我们看大家的话，都是一个太阳。
唯有在那个时刻，
唯有在那个时候，
一切因着人犯罪而受到败坏辖制的受造之物，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解脱。
是一切这个因着人的败坏所受辖制的这个受造之物的话，才可以得到解脱，
得以进入自由的荣耀当中。
得以进入这个自由的荣耀当中，
一切的受造之物会重新回到最初的那个和谐。
一切的受造之物的话，可以回到最初的这个和谐。
就像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样，
就好像以赛亚先知预言的一样，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雏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遍处，这里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这就是受造之物在叹息中所切盼和指望的美好未来。
这个就是受造之物在这个叹息当中所盼望的美好的未来。
而这盼望所依赖的，
这个盼望所依赖的，
正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在神选民的身上完全的成就。
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在选民的身上得到完全的实现，
就是神的儿女得荣耀的时候，
就是神的儿女得荣耀的时候。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神把这些咒诅和苦难加在人和其他受造物的身上，
神将一切的咒诅和这个苦难加在人和其他的受造物之上，
并非只是为了惩罚人的犯罪，
并非是因为要惩罚这个人的犯罪，
他是要透过这些苦难叫人认识他，敬畏他，
是要透过一切的苦难的话，要人去认识他，敬畏他，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并且离弃罪，
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而远离罪，
归向他并且接受他的救赎，
归向佢，并且接受佢嘅救赎。
他也要我们学习感恩，
佢要我哋学习感恩，
珍惜我们在生命当中所得到的福分，
珍惜我哋喺生命当中得到嘅福分。
就如在传道中、传道书当中啊，所罗门所看到的，
就好似呢个喺传道书里边啊，所罗门所睇到嘅。
我见神与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由此可见，
由此可见，
神在受造之物的叹息当中特别为人预备了道路。
神在这个受造之物的叹息当中预备了人，
那是一条回转的路，
这个是一条回转的路，
一条通往永生的路，
这个是一条通向永生的路。
因为神已经把永生的盼望安置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因为神已经将永生的盼望安置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
那是神对人类最大的恩典，
这个是神对人类最大的恩典。
保罗接下来谈到另一种叹息，
保罗接下来讲是谈到了另外一种叹息，
是蒙恩得救之人的叹息，
是蒙恩得救之人的叹息。
这些人是相信并且跟随耶稣的人，
这些人是相信并且跟随耶稣的人，
这里被称为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
这个是被称为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
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
就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
保罗说，虽然相信耶稣的人有圣灵的同在，
保罗讲虽然相信神的人有圣灵的同在，
仍然自己心里叹息，
仍然心里面有叹息，
等候得到神儿子的名分，
等候得到神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这句话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惑，
或者这句话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困惑。
圣经清楚地说，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子，
圣经清楚地说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子，
为什么说我们还要等候神儿子的名分？
为什么我们还要等候神儿子的名分？
因为加拉太书说，
因为加拉太书这么说，
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圣经说我们已经得赎了，
圣经说我们已经得赎，
甚至可以在身体上荣耀神，
甚至可以在身体上来荣耀神。
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等候身体得赎？
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等候身体的得赎？
因为哥林多前书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体上荣耀神。
事实上我们的得救正处在一个已然和未然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我们的得救关系正是处在已然和未然之间。
我们确实被称为神的儿子，
我们确实被称为神的儿子，
但这儿子的名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的，
但是儿子的名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
我们确实已经得救了，
我们确实是已经得救，
但是耶稣的救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并没有完全的彰显出来，
但是基督的并没在我们身体得到完全的展现，
因为我们仍然被拘禁在一个旧造的身体里面，
我们仍然被限制在这个旧的这个身体里面，
我们仍然会经历身体上的疾病、痛苦、衰老甚至死亡，
我们仍然会经历身体的这个病痛、衰老的这个痛苦，
并且基督徒的不完美，
并且基督徒不完美，
不仅表现在肉体上，
不单只是表现在这个肉体上，
也表现在我们人旧造生命当中遗留下来的堕落的本性，
亦是展现在我们生命中这个旧的这个生命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本性。
保罗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
保罗在这里，讲给我们知的是，
身体的得赎与复活并不是在现在要发生的事情，
身体的这个得赎和复活果不是现在要发生的事，
而是将来要有的事情，
而是将来要发生的事。
唯有在那个时刻，
唯有在那个时刻，
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完全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话才会是完全的成就在我们身中。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将要得到一个在基督里面荣耀复活的身体，
我们基督徒将要在基督里面得到一个荣耀复活的身体，
那才是我们自己最终所拥有的，
这个才是我们最终所会拥有的
真正得着神儿子名分的身体，
真正得着儿子名分的这个身体。
尽管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尽管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也有在身体和灵性上的软弱和挣扎，
也有在这个身体和灵性上里面的挣扎，
但我们不会因着空虚和败坏而叹息，
但我们不会因着空虚败坏而叹息。
基督徒的叹息不是出于无奈，
基督徒的叹息不是出于无奈，
而是出于渴望，
而是出于渴望，
这是盼望中的忍耐，
这个是盼望当中的忍耐，
是积极的等待，
是积极的等待。
保罗说，
保罗这么说，
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就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保罗说的地上的帐篷是什么，
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保罗讲的这个地上的帐篷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
那天上降下的房屋，
那个天上降下的房屋，
那就是复活之后的身体，
就是这个复活之后的身体。
保罗说我们得救在乎盼望，
保罗说我们得救在乎盼望，
所以我们现在无法看见那个盼望，
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看到这个盼望，
但真正的得救在那个盼望当中，
但真正的得救在那个盼望当中。
我们必须相信，
我们必须相信
神的计划，神的应许必然会成就，
神的计划和应许的话是必然会成就，
否则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
否则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是枉然。
为了那一天的到来，我们必须忍耐等候，
为了那日的到来，我们必须忍耐和等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救恩中的盼望叹息看上去是痛苦的，
我们在这个救恩当中的盼望和叹息的话听起上来是痛苦，
确实对我们有益的，
但是对我们有益。
卡门夫人在她所住的荒漠甘泉当中，
卡门夫人在她所写的这个荒漠甘泉当中，
他描述了他一件不该做的事情，
他描述了一件他不当做的事。
他在家里面有一个鹅蝉，
他在家里面有一个
那个蝉，就是鹅的那个飞蛾的那个蝉，
飞蛾的那个蝉，
他放了一年多了，
放了一年多，
他知道有一天那个飞蛾就会从那个蝉里面出来飞到空中，
他知道有一天的话，这个飞蛾就会从这个蝉里面破蝉而出的 飞出来。
有一天他看见那个蝉在动，
他有一天看到那个蝉在动，
所以他整个一个早晨就一直在看那个蝉，
他说一早走过来看那个蝉，
他看着看着那个蝉在动啊动啊，他脑子里面就想象他在那里面努力挣扎痛苦的样子，
他看到那个蝉在动的时候，他就在想象这个 呢个幼虫喺里边挣扎同埋痛苦嘅样。
慢慢的，他开始怜悯那个小家伙。
佢开始去怜悯呢个里边嘅呢个虫。
他担心他会不会因为自己的软弱而放弃。
佢担心佢会唔会因着佢嘅软弱放弃。
最终被困死在里面。
最终系困死喺里边。
他忽然想到要帮一帮那个蚕茧。
佢突然间系想到去帮一下呢条虫仔。
他就用小剪刀在剪上把那个丝哈剪得薄一点。
佢就用把铰剪仔去剪薄咗呢层嘅呢个茧。
这样那个鹅呢破茧的时候就会容易一些。
用呢个飞蛾破呢个茧嘅时候咧就会容易一啲。
他当时心里很得意。
佢心里边好得意。
他觉得自己简直比造物主更有怜悯更有爱。
他觉得自己比这个造物主的话更加有怜悯更加有爱。
他过了一会儿。
他过了一阵。
他那个鹅啊真的是很容易从茧里面就爬出来了。
这个飞蛾很容易的从这个里面爬了出来。
然而他看到的并不是一只带着美丽翅膀的飞蛾。
但是他看到的不是一只这个带着美丽翅膀的飞蛾，
而是一个身体臃肿翅膀萎缩的一个发育不良的蛾子。
他看到的就是一个身体臃肿翅膀是这个弱小的发育不良的这个飞蛾。
他不但不能飞，
不单只是飞不到，
甚至走路都很困难，
甚至连行路都很难。
他只是在那里爬了一会儿就死掉了。
他甚至是在个地上爬了一阵就死了。
考门夫人意识到正是他的智慧爱心害死了那个蛾子。
考门夫人知道他正是他的所谓智慧和爱心的话害死了这个飞蛾。
他心里的非常的难过。
他心里面很难过。
他深有感触的说。
他深有感触地说。
真正有远见完全的爱。
真正有远见和完全的爱。
为了使人受益会不顾惜他们暂时的苦处。
为了使他们受益的话是不会顾及他们暂时所受的这个苦楚。
天父上帝的爱正是如此。
天父上帝的爱正是如此。
他爱他的儿女。
他爱他的儿女。
为了使他们有份于他的圣洁。
为了使他们有份于他的圣洁。
他会不顾惜他们的眼泪。
他不会顾惜他们的眼泪。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他把我们眼前的难处加给我们。
他将我们眼前的难处加给我们，
在我们偏离的时候管教我们，
在我们偏离的时候管教我们，
好让我们学会紧紧地抓住他跟随他，
好让我们是学会紧紧地跟随他抓住他。
借着盼望中的叹息我们学习忍耐，
在这个盼望中的叹息我们学习忍耐，
凭着信心领受他的恩典，
凭着信心来领受他的恩典，
领受他的能力，
领受他的能力。
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
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
受造之物的叹息是出于无奈，
受造之物的叹息是出于无奈。
他们的指望在于神对人救赎的完成，
他们的指望在于这个神对人的救赎的一个完成。
得救之人的叹息是因为我们必须在盼望中忍耐等候，
得救之人的叹息的话是我们必须在盼望之中来等忍耐和等候，
直到主再来的日子，
直到主再来的日子。
而保罗说的第三种叹息是圣灵的叹息，
保罗讲的第三种叹息是圣灵的叹息，
它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
这个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
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圣灵会藉着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祈祷，
并以他的大能来帮助我们度过艰难困苦的日子，
并以他的大能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艰难困苦的这个日子。
主耶稣曾经很多次在施行拯救的时候为人的软弱而叹息，
主耶稣在很多次是为了人的软弱而叹息。
他在使拉撒路复活之前，
他在使这个拉撒路复活之前，
他的姐姐玛利亚向他哭求，
他的姐姐玛利亚向他哭求，
主耶稣心里面哀叹，
主耶稣在心里面哀叹。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我哋睇呢个约翰福音十一章，
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心里哀叹，就心里哀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了？”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主的叹息充满了慈爱和怜悯。
主的叹息是充满这个慈爱和怜悯。
他不仅仅是为着拉撒路，为着玛利亚、马大而叹息。
他不敢是看这个拉撒路和玛利亚和马大去叹息。
他也为着所有我们这些身体仍在死亡的捆绑之下的人叹息。
他也为我们这些所有的是在身体被这个死亡所捆绑的人来叹息。
圣灵是主耶稣差派来的保惠师。
圣灵是主耶稣派来的那个保卫师。
他住在我们里面。
他住在我们里面。
他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帮助我们。
他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帮助我们。
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
主耶稣是曾经对门徒说，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
这个圣灵的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是将他所听见的一切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并要将将来的事是告诉你们知。
他要荣耀我，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圣灵为了接续主耶稣所成就的救赎工作事工而来，
圣灵是要完成主耶稣的这个救恩而来的。
他要带领所有在基督里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走上一条成圣的路。
他要带领所有的这个蒙恩得救基督徒是走上这条成圣的道路。
圣灵的叹息和主耶稣的叹息都是神巨大的恩典。
圣灵的叹息和主耶稣的叹息都是神的这个巨大的恩典。
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
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祈祷。
不是说祷告有什么特别的模式，普通人是学不会的。
不是说这个祈祷应该要有怎样的模式的话，我们人学不懂的。
而是说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很难清楚地明白神的旨意。
而是说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是很难清楚地认识神的旨意。
我们的祷告常常会偏离神的心意。
我们的祈祷常常会偏离神的心意。
但我们需要的，
我们需要，
我们所祈求的，
我们所祈求的，
我们心里的哀叹，
我们心里面的哀叹，
圣灵都知道，
圣灵都知道，
他就住在我们里面，
他就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的叹息在我们里面发出，
圣灵的叹息在我们里面发出的，
成为我们真正的祷告，
成为我们真正的祈祷。
这不是这说不出来的叹息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这个讲不出来的叹息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全知全能的神在我们里面和我们同在，
全知全能的神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
为了我们的软弱而叹息，
为了我们的软弱而叹息。
这其中有不知道多少关爱，
这个其中不知道有多少关爱，
担忧，
担忧，
安慰，
安慰，
连续，
连续，
怜悯，
怜悯，
帮助，
帮助，
还有力量，
同埋力量，
其中蕴含的能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其中所蕴含的能力是我们无法能力的想象。
其实我们里面真正有能力有果效全然顺服神旨意的祷告都是由圣灵发出的。
其实我们这个顺服神旨意的祈祷的话，都是由圣灵发出的。
神曾经借着先知以赛亚应许说，
神曾经藉着这个先知以赛亚这样说，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
我要赐俾你一个新嘅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喺又将呢个新嘅灵放喺你里边，
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
又从你哋肉体当中除掉呢个石心，
赐给你们肉心，
赐俾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谨守遵行我典章。
这应许如今已经应验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
这个应许现在已经应验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
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叹息充满了神对我们的爱，
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叹息是充满了神对我们的爱。
神对我们的爱远远超过我们的父母，
神对我们的爱远远超过我们的父母。
他看我们如他眼中的同人，
他看我们如我们眼中的同人。
当神的子民处在难处当中的时候，
当神的子民处在难处当中的时候，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在慈爱和怜悯当中拯救我们，
在慈爱和怜悯当中拯救我们。
以赛亚书有一段描述弥赛亚的经文，
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描述这个弥赛亚的经文，
我们看63章第9节，
就是63章第9节。
他们在一切痛苦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拯救他们，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抱抱他们，怀揣他们。我们的主是那样的爱他的子民，
我们的主是那样的爱的子民，
在我们危难的时候他会抱着我们，
在我们危难的时候会抱着我们，
甚至把我们揣在他的怀里，
甚至是将我们抱在他的怀中。
有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小故事，
我想大家都听过，
我想大家都听过，
但我还是愿意再讲一遍，
但我愿意再讲一次。
这虽然不是我们当中任何人曾经经历过的，
虽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过，
但它确实反映了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真实的感受，
但它确实是反映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真实的感受。
在天堂里，
在这个天堂里面，
有一个人看到他一生的足迹，
他看到这个他自己一生的这个足迹，
他看见他自从信主之后，
他看到他自从信主之后，
有一行的脚印与他同行，
有一行的脚印与他同行，
他知道那是主耶稣的脚印，
他知道那个是那个主耶稣的脚印，
他看见，
他看到，
在他最蒙福的那一段时间，
他在最蒙福的那段时间，
主一直和他在一起，
主一直是跟他在一起，
他看着看着，突然间发现有一段时间只剩下了一行脚印。
他看下看下，我就发现他有一段时间只有一行的脚印。
他再仔细看，
他仔细看，
那正是他人生当中最恐惧、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候。
那段时间正是他人生当中最恐惧、最痛苦、最难、最困难的时候。
他回想起那一段最凶险的日子，越想越难过。
他回想起那段凶险的日子里面，越想越难过。
他就不禁大哭起来。
他就不禁大喊。
他对主说。
他对主说。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见了？
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见？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
主耶稣对他说。
主耶稣这样跟他说。
他说孩子你仔细看一看。
他说孩子你仔细看一看。
那行脚印是我的。
那行脚印是我的。
是我抱着你走过那段路。
是我抱住你行过这段路。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遭遇痛苦和患难的时候，
当我们遭遇困苦和患难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感到孤独和无助，
我们常常感到孤独、孤独和无助。
请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让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主的灵会在里面帮助我们，
主的灵可以在我们会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
不仅替我们祷告，
他不仅替我们祈祷，
也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
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
尽管环境可能让我们觉得不安甚至恐惧，
尽管环境是让我们不安或者是觉得恐惧，
但主已经应许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但主已经应许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告诉我们，
使徒保罗在写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里面这么说，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你们所遇的试探无非是人所受的，
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
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的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在我们同奔天路的过程当中，
在我们同奔天路的时候，
神一直和我们同在，
神一直与我们同在。
圣灵呢说不出的叹息，
圣灵说不出的叹息，
就是我们将来必定得到荣耀的保障，
就是我们将来必得荣耀的保障，
是我们盼望中力量的源头，
是我们盼望当中力量的源泉。
他会一路的帮助我们，保护我们，
他会一路帮助我们，保护我们，
直到我们进入荣耀的那一时刻，
直到我们进入荣耀的时候。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美好的话语，
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美好的话语。
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
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
你让我们看到你所预备的救恩，
你让我看到你所预备的救恩，
不仅是人类自身的盼望，
不只是人类自身的盼望，
更是一切受造之物脱离败坏瑕疵所依赖和期盼的，
亦是一切受造之物脱离这个核制的这个盼望。
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把我们的盼望变成坚实的信心，
将我们的盼望变成坚实的信心。
你帮助我们，陪伴我们，
帮助我们，陪伴我们，
走在通往荣耀的道路上，
走在这个通往荣耀的这个道路上。
我们赞美你奇妙的恩典和美好的计划，
我们赞美你奇妙的恩典和计划，
愿你的旨意成就，
愿你的旨意成就。
感谢恩主听我们祷告，
感谢恩主听我们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